美国庆祝独立日245周年。佛罗里达倒塌公寓楼的残留部分将拆除。欢庆节日之际，拜登政府在带领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上有哪些任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报道美国独立日华盛顿特区现场的消息。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文浩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美国在疫情中的进展与挑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文浩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浩。
好的，那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平章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消息好吗？
好的，今天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全美欢庆建国245周年。今晚全美各地都将有烟花表演。去年由于新冠疫情，美国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庆祝活动，而今年据美国烟花协会表示，全美各地的烟花表演将恢复70%。最大的两场将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大草坪和纽约市的东河上演。晚些时候，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拜登将参加在白宫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此外，来自各地的行军乐队将重返国会山，举行传统的花车游行。目前虽然 Delta 变异毒株令人担忧疫情会出现反弹，但这并没有太影响民众欢庆独立日的热情。美国汽车协会估计将有4360万美国人驾车前往各地旅行，比2019年的最高纪录增加5%。
就像平常所说的，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全美各地都举办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我们的记者许湘云现在就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湘云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好吗？湘云。嗯，
好的，卡拉，我们知道今天呢是美国的245岁的生日。那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民众，他们是早早就先来这里呢，就是跟家人还有朋友野餐啊欢聚，那也早早就选好了这个等待今天晚上要看烟火的好位置。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由于疫情的关系，所以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庆祝活动是都是取消的。那不过在今年呢，由于这个许多人都已经打了疫苗，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很多的行人呢，他们也都是取下了口罩。我们的观察大概是90%左右的行人他们是没有戴口罩的。那如果戴口罩的话呢，可能反而还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在拜登总统今天上午他也是在推特上说了，今年的独立日美国回来了，那数百万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美国将会迎来欢乐和自由的夏天。那在今天晚上的9:09呢，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将会释放17分钟的烟火。那就像刚才平章所说的就是在美国今年最大的两场烟火表演呢，将会发生在这个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以及纽约曼哈顿的东河的上方。那另外呢，这个拜登总统也会在白宫举行1000人的这个欢庆活动，他将会邀请这个必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这个军人的家庭一起到白宫来共襄盛举。那不过呢，每年在国会山会举行的这个独立日音乐会呢，去年因为疫情取消，那今年呢也是改为这个虚拟的这个线上的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卡拉。
是，湘云，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华盛顿特区是有很多的庆祝活动，而且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表演也会是规模非常的盛大，那会不会有很多的游人蜂拥而至？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封路的情况哈，给我们介绍一下独立日这一天现在出行状况怎么样？
是，就像你所讲的，这个华盛顿呢，今天很多的这主要道路其实都是封路，那停车位也是非常的难找。那在记者的就是前来国家广场的路途呢，平常大概是10分钟的路程，今天呢花了大概是40-50分钟才到达了这个所在地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长康提他是表示呢，警察部门已经做好了准备，加强部署警力来保卫这个城市的安全，那也会来好好的因应任何可能情况的发生。不过他也表示呢，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接收到任何有关华盛顿可能会受到威胁的这样子的信息。那另外呢，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鲍哲他也是表示呢，华盛顿已经重新开放，并且呢已经这个准备好要迎接游客的回来了。他说呢，这个华盛顿对企业的所有的人流限制现在都是已经取消的。那 目前呢，已经有在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3的成年人是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的疫苗。不过呢，这个跟拜登总统稍早他先前呢所提出的呢设定在独立日之前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的目标呢，还是目前还是没有达到，对，但也是非常接近。那就像刚刚平章讲的呢，美国汽车协会也是预测说，这个周末将会有4700万的美国人会通过这个不管是驾车或者是坐飞机的方式。会在美国各地旅游啊，那另外呢，驾车前往美国各地的人数将会是有记录以来最多的，那比这个2019年记录还要多出5%。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市呢，疫苗普遍接种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说是恢复到了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生活的水平哦。那这也是从疫情开始以来呢，首次我们在国家广场上看到呢，就是人们是安全的群聚来庆祝美国的生日。好啦。
好的，感谢湘云从国家广场发来的报道，也祝你独立日周末愉快。下面由文浩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
是的，目光看到美国的这个南端啊，这个佛罗里达州倒塌大楼的救援工作是进入了第11天。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今天又有2具遗体被发现，那死亡人数是上升至了24人，另外依然有121人下落不明。而在未来几天呢，热带风暴艾尔莎可能会袭击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地区，那么这可能会使得救援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州长德桑蒂斯是宣布将会尽快拆除部分倒塌公寓楼的残留部分。那么拆除工作最快将于7月4日开始。消防救援副指挥官加德拉同时是表示说呢，残存的楼体一旦拆除，救援人员就能够进入地下停车库，更好地了解废墟当中可能存在的真空位置，或许能找到更多的幸存者。那由于热带风暴的来临呢，德桑蒂斯是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上个周五7月2号，一家名为卡西亚的软件供应商遭到黑客的勒索软件攻击，导致至少200家美国公司的网络瘫痪。安全公司 Huntress Labs 认为，一家俄语勒索软件集团是这一次攻击的幕后黑手，并称这是一次巨大且有毁灭性的供应链攻击。因为此类网络攻击通常会渗透到广泛使用的软件中，并在恶意软件自动更新实时传播。美国总统拜登7月3日星期六下令对此次网络黑客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他还说，我们不确定谁是幕后黑手，初步不确认是俄罗斯政府，但我们还不确定。若证实与俄罗斯有关，美国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在周五的时候否认了这项指控。
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2020年是美国从2006年以来住房需求最高的一年。专家预测，房地产市场的高热度或许还将持续至少6个月。一起来看报道。
艾丽莎·麦克雷和她的丈夫计划，当他们女儿高中毕业，他们将从华盛顿特区搬到郊区。而正当他们的女儿准备毕业的时候，大流行病来袭，这对夫妇偶然发现了他们理想的家。
This house had been on the market for a month or more when we found it, and we really didn't have any competition at that stage because I think everybody was afraid to go look at houses.
他们在2020年4月将住房挂牌出售，并做好了要等几个月才能找到买家的准备。
We accepted an offer on the house, after it was on the market for like 3 days, and they.Offered us more than what we were asking, which we couldn't believe. I mean, we were afraid we weren't going to sell our house, and now we were getting more than what we asked for.
专家说，麦克雷一家选择换房子的时机再好不过。从2020年4月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一直在增长。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这主要归功于创纪录的低利率。2020年的平均利率才2.7%左右。
So they took the advantage of the low rates, and home sales increased 20% above the pre-pandemic levels.
千禧一代非常踊跃地加入了住房竞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他们约占美国人口的22%。
Millennials are the largest generational group in the country, and they're aging into their home buying years. So they're hitting their mid-30s. They want to settle down. They want to buy a home.
这就是需求如此迅速增加的原因。 最受欢迎的房地产网站之一的奇洛网站点击量和在线浏览量增加了15亿次，而对每个要想买房的人来说，上市的房子根本不够。
In my estimation,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we are short by 6 million housing units.
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也承认住房短缺，但他们的数字小3倍。他们还补充说，过去10年来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疫情把问题凸显了出来。
The Great Recession was just absolutely devastating for the housing industry, and many just left the labor force for good. So we still have a deficit of skilled labor because of that. And then the young people are not interested in com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trade.
高需求加上住房短缺导致房价飙涨。
Home values in the U.S. have climbed 10% over the past year, and homes are selling in a median of 14 days, which is 20 days faster than they were a year ago.
然而，专家说，住房市场不太可能像2008年那样崩溃，原因之一是贷款条件更趋严格。
Interest rates move up, you'll start to see prices flatten out. And interest rates should be moving up sometimes in the next 6 months to a year.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要员认为，到2022年市场将会稳定下来，他们预测房价不太可能下跌。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疫情正在缓解，但是疫苗的普及率遇到一些困难。美国的疾控中心主任表示，现有疫苗的成功性已经被证实，包括对原始冠状病毒的变种的预防作用，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疫苗持怀疑态度，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因为拒绝注射疫苗而被解雇的一名护士谈论了他的看法。
117 people joined us initially. Now we're about to add another 70. We want Methodist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We want the public to see that we should not have lost our jobs and that Methodists is not properly giving people informed consent or talking about adverse reactions. I chose not to get this shot because the risks for me are too great. I've personally seen adverse reactions with employees and patients.Around there, our nation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reaching out to help us and support us and give us information because they all want us to win. They feel if we win, it can set a precedent and set the standard. So hopefully they won't have to experience the same thing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re not comfortable with taking the shot.
Now, what ar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for that? Obviously, it's under-vaccinated people and under-vaccinated regions of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among the young.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周日是美国的独立日，我们刚才也说到全美各地举行了多场庆祝活动，而且由于美国的疫情有所缓解，很多民众呢也开始和家人朋友相聚。那么拜登总统也是出席了多项活动来纪念这一天，他也在推特上醒目的写出美国回来了。平章文浩，我们知道拜登总统的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是在今天7月4号到期，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够达标。但是同时呢，拜登总统也是借着独立日的这样一个机会，是着重谈及了他的施政计划还有目标。文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拜登在这个独立日周末的活动都有哪些重点？
是卡拉，那么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拜登总统在7月4号这一天是以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来庆祝美国的第245个独立日。那在推特上是写到说美国回来了 ，America is back， 并且是着重强调是共同回来了 ，back together， 而且是说美国今天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那么在另外一则推文当中呢，他也是不忘感谢新冠疫苗的研发呢，以及一线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以及牺牲。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个旅行安排呢，美国的东部时间7月4号的晚上7点半，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在这个白宫的南草坪上和1000名一线工作者以及这个军人家庭一起烧烤，并且是发表讲话。那么讲话主题预计是除了跟独立日有关以外，也会强调美国从这个新冠疫情当中独立了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新冠疫情缓解以后美国的第一个独立日，那么在晚上的9点09分呢，总统和这个第一夫人会在白宫与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广场上的民众一起观看每年独立日的传统节日烟火表演。那我刚刚说到这个拜登总统在独立日子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回来了，并且强调共同回来这一点是在突出一种团结的感觉。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回来了这句话是拜登总统在去年胜选以后就开始不断重复的，那最初是用来表示说呢，在这个前总统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优先考虑美国而这个放松对盟友关系的维护以后，美国会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回来了这句话也是被用在了这个新冠疫情的恢复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内事务上。那拜登当局在这个独立日的周末也是做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共同回来了这个信息的几件事情。那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拜登当局是宣布会立刻采取措施，把被从美国遣返的一些退伍老兵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回美国。那么在美国呢，非美国的国籍的人也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军队，但是如果犯罪的话会被遣返出境。那么华盛顿邮报是表示说呢，许多外籍的退伍军人会因为战后的创伤而更容易犯罪。那么与他们一同被遣返的家人通常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那拜登当局是表示呢，把为美国国家的安全提供服务的外国人被遣返出境是没有体现出美国的最高价值观。那么看到另外一方面，在周六拜登总统是到访了密歇根州，推广他和国会的两党议员是一同达成一致的基础建设法案。那密歇根州我们知道是去年的大选当中的一个战场州，那拜登总统以及与前总统特朗普在这个州的最终得票比例是51%对48%，可以说非常的接近。那么在这个联邦众议院里面呢，也是有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一共有14位，其中有7位民主党7位共和党，所以是对半分的这个现象。那么所以说得到密歇根州的支持对于拜登推广的这个基建法案来说会有不小的作用。那么同样是在周六呢，副总统哈里斯是到访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那同样是去推广这个基建法案的。不过哈里斯是着重强调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内华达州是美国的第一个取消了所有新冠经济限制措施的州之一。那么从我这个前段时间在那儿采访的经验来看呢，的确是公共场合已经是基本恢复了疫情前的热闹，那口罩也是看不到了。不过在疫情反弹上，内华达州也是正在领先，所以说哈里斯也是指出想要重振内华达的经济，广泛的接种疫苗是必不可少的。
是文浩，你说到这个重振经济的问题哈，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全美的各州开始可以说是越来越全面的这个解除经济和商业上的针对新冠疫情的一些限制措施，那么更多的民众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开始出门消费、旅行、就餐和朋友聚会，那么这也将会成为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不仅是这个消费方面，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数据也是呈现一个比较乐观的趋势。我们看到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说6月份的这个新增就业数据是去年8个月以来最高，是10个月以来最高哈，增加了86万个就业岗位，而薪资水平也同比上涨了3.6%。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失业率是从5月份的5.8%是上升到了5.9%，但是呢这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这可能说明是有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就业市场开始寻找工作机会。而且我们看到不仅是在工作机会、就业岗位这个方面哈，像餐厅啊、 酒店、零售业的这个薪资水平的增长也是非常强劲的。我们知道自从去年就是2020年的3月份疫情开始，而且这个经济活动开始受限以来呢，像餐饮、旅游、零售还有服务业应该说是这个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了。那么今年的6月份比起去年2020年的2月份疫情前的这个薪资水平呢，在这些领域是增长了有8%左右，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新增的岗位的工资呢，几乎都可以达到每小时15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我们知道美国的有一个这个就业网站叫 ZipRecruiter， 它的数据显示呢，是有20%的工作现在都提供一个签约奖金，就是一个现金的奖励，那最少也都有500美元。像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家这个汉堡王快餐店，它提供这个1500美元一次性的这个参与奖金，所以看到这个雇主对于雇佣新的员工呢还是非常的热情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比起这个可能疫情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比起10个月前是有所进步，但同时呢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那么就和疫情开始前相比，就是2020年的2月，现在美国毕竟还是流失了68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很多人呢他在去年这一年疫情之中失去工作之后呢，可能就决定退休或者不再找工作了。那也现在还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怕感染新冠病毒，他不愿意去恢复工作，投入这个就业的大军。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联邦纾困法案，它其中有一个失业补助，那这个补助的计划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初就要到期了。而且我们看到全美有将近一半的州，有20多个州在今年6月份就取消了这项补助。那么但是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哈，因为这些州呢他认为说取消这项补助呢可以会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就业，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情况还是在这个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外，还是面临一些挑战。
除了就业情况之外，我们看到很多分析人士也对美国现在这个通胀的现状有所担忧哈。那他们就警告说，如果接下来拜登政府不能够很好的来控制通胀的话，很有可能现在这段时间所取得的这个经济复苏的成果就有可能会被这个抵消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是这个贫富差距也进一步的增加。那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篇分析性文章，他就指出说，在疫情期间虽然美国的经济遭受到了重创嘛，但是其实2020年美国家庭的家庭财富普遍是增长的，只不过说这个增长是非常不平衡的，就是说高收入家庭的这个财富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普通家庭和中低收入的这个家庭。那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它这个财富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这个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哪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说了是吧，房价很明显上涨了，然后其次是这个股市对吧，还有就是跟股市相关的这个养老基金的这个财富也有所增加。但是要看到的是，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房产、有股票、有养老基金账户的，通常是高收入家庭才会有这些资产。所以就是说资产价格的上涨或者说整个经济复苏的红利呢，更多的是流向了这个高收入的家庭，而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可能并没有能够很多的享受到这些这个红利。那么接下来疫情过后要如何来弥合这样的一个这个贫富差异的这个差距，或者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些风险，那这些都是拜登政府在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些挑战。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哈，经济数据或者疫情管控的数据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庆祝的理由，但是也有很多人这个提醒大家说，现在还不到我们可以完全松一口气，或者完全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到这个时候。
我想拜登总统确实也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看得出来基础建设和经济复苏是他最看重的两件事情。那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拜登总统的这个推特上看得出来。虽然说拜登不像这个前总统特朗普一样把这个推特作为是公众与公众交流的首要平台，但是在社媒被如此广泛使用的今天呢，拜登在推特上发出的信息也可以用来评估他眼中的优先事项是哪些。那我就选取了拜登总统的官方账号在过去一周以来的所有推文，我是进行了一些分类。那么在一共44条推文当中呢，和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策有关的占据了20条，那么和这个经济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工作岗位有关的是有7条。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建也当作是经济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和美国这个经济有关的推文是达到了27条，是远超了总数的一半。那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拜登当局来讲，保证美国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是重中之重。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推文啊，那可以看到有些是关于这个新公民的入籍，那这也是很符合独立日或者说建国这个主题。那事实上拜登总统在周五是亲自主持了一场入籍仪式，对美国的新成员表示欢迎。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迈阿密楼房倒塌有关的推文有2条，那么另外呢和这个投票权以及 LGBTQ 权益有关的推文是各1条。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呢，经济和基建可以说毫无争议的是拜登目前最看重的执政任务。
对，也应该说是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当然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成功了的话，也会是拜登政府接下来最大的这个成就之一哈。其实现在在这个基建的问题上，对拜登政府来说有个好消息，就前一段时间民主共和两党就基建的协议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嘛。但是这个方案真的非常初步，有很多这个真正的争议点哈，或者是一些细节的问题，其实都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那只是说把它推到了下一阶段的这样的谈判当中再来进行磋商。所以这样的一个基建法案如这个经过参众两院，然后到达拜登总统的这个桌上来签字，还要经过很长一段的路要走。这个其中其实就能非常反映出来，现在美国政治上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这个两党的一个对立。因为其实基建法案本身来讲呢，是最容易达成两党共识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推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基建方案。但是共和党就希望这个基建方案能够尽量的集中，尽量的范围小哈，我们就集中在解决最棘手的这个传统基建的改善的问题上。那民主党呢是一直希望能够在基建方案当中放入更多一些民主党长期以来的这个诉求，比如说更多的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呀，保护这个提升风能太阳能这些产业的这个扶持政策呀，或者说是一些跟所谓的人力基础设施相关的一些社会福利的政策，比如说扩大这个公共教育啊等等相关的。那共和党显然是强烈抵制的。另外民主党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把基建计划跟民主党长期以来推动的一些这个立法的议程捆绑在一起销售，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基建项目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这个共和党的协同合作的但是共和党一直表示说你必须要把这两个这个切割来开切割来这个进行推动。那我们看到其实拜登总统呢，他毕竟是国会出身的哈，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是很务实的。那他之前也表示说他愿意把基建方案跟民主党的其他的像这个美国家庭计划呀这些这个民主党的立法切割来看，但是能不能够成功，将来会进行到怎么样，还是我们要这个亟待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很多分析人士说为什么这一次拜登总统要在独立日非常高调的来庆祝，或者有这么多积极乐观的信息，也是希望能够团结，能够振奋民心，然后来应对未来的这些艰难的挑战。
是没错，像平常所说的，这个基建肯定是拜登总统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刚才文浩所统计的，拜登的在过去一周里，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推特都是专门说到基建和经济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针对拜登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再说回这个独立日长周末，可能大家传统的活动呢是和亲朋好友聚会，或者说这个烧烤，但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市在这个国庆日的长周末呢，是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不明飞行物节。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近期是发布了不明空中现象报告，也是为今年的这个不明飞行物节呢增添了很多的话题性。那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外星人，这个外星人经济已经成为了这个小城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We're a town a long ways from anywhere. We really appreciate people coming to visit. We want people to come to visit. Come, and if you believe, you believe. I mean, that's our motto.Thank you.
I think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ut there, and they can't hide it anymore. There's just too many cameras, too much evidence, and they just can't hide it, so they have to acknowledge it now.
I do believe that they do exist, maybe not here on our planet, but other planets, and I just believe that their existence is real.
We don't believe in UFOs. We don't believe in aliens, but we believe in fun. So we wanted to come and just have fun with family and crazy people.